接着请看到讲义207页，207页的这个段落呢，在注脚111，注脚111法宝的具色论述呢，它同样是说是世亲论主为谭无德建立根，谭无德就是法藏部。法宝的看法呢，也就是这一段论，这一段的内容跟前面第二家的就是前面是指从讲义的201页201页开始，他都认为内容上都是谭无德部，就是法藏部的讲法。然而光寂，光寂也就是普光的具色论寂，对于这一段内容呢，他却说这是说一切有部的看法。这样的一种解读呢，跟我们前面所提到那个贡格旺丘仁波切的具色论的密意庄严的注释书呢，看法是一样的，都认为以下的内容是有部所谈的。那么我个人是比较倾向这一段内文呢，也是接续的前面世见家，也就是第二家的看法来作为回应，也就是回应讲义206页的问题。好，我接着请看到科判瓜胡三数字中大，如是等事不应立根，有所许根，有如是相。意思就是说，之所以前面22种可以立名为根，它有最甚自在用这样的一种作用之外呢，它还具备了以下这样的一种特征相貌，所以才能够立为根。反而言之，提问者所讲的无明等乃至于述论这个语句等这样的内容，它并不具备以下的这些相，因此不能立名为根。虽然确实如外人提问所讲的，无明等因对于行等果也有真上用，那语句等对于说话乃至于气热等事也有它个别的作用，然而它不具备下面这些特相，所以仍然不能立名为根。那颂曰：心所依此别，此住此杂染，此知量此境，由此量立根。这个是一个标准，一个度量能立名为根的标准。他们内文上呢就提出了六个。好，那心所依是针对眼点六根。我们看论曰：瓜胡原科判现在讲义的瓜胡一，科判名六根，这是解释寄送的心所依。心所依者眼等六根，此六内处是有情本，是一个有情的一个要素根本。我们当然可以说有情是由色受想行识五蕴，当然另外一种说法也可以说什么眼耳鼻舌身意都可以。那这边因为是谈六根，所以用眼耳鼻舌身这六种来作为有情的一个基本最根本最重要的组成要素。好，接下来从瓜胡二以下的此，比如说此相差别由女男根，这个此相的此是指谁呢？我们先看注脚的解释，再接下来再看回内文才会比较精准正确。这个此的代名词在法宝跟光寂跟普光的说法有相似点，但是有不同的地方。 请看到注脚117，我们先看法宝俱舍论述，对于此所指涉的是指什么呢？在法宝认为是指上文所提到的内六处，也就是眼耳鼻舌身意这六根。那法宝他有反驳，他说，请看到注脚117刮胡一的引文第二行，他说不可持有情，原因是什么呢？有情无体故。有情呢是即以六处为其体故，所以这个此呢不能是指有情，因为有情是没有实体的。好，那这个此呢也不能是指心心所法，原因是什么呢？他说男女相别多是色故。我们之所以能够区别男女，这是从他的形貌等这种色法方面，多半是以这样的一种方面来做区别。所以将此解释为心心所呢，法宝认为也是不正确的。另外他也引证引旧的俱舍论，也就是真谛所翻译的俱舍论来支持自己的看法。他说真谛云此六处也。好，那关于法宝这一段，他否定了说不能将此解释为有情，也不能将此解释为是精神层面。关键就是在于普光的俱舍论记，它有两种解法，请先看到讲义208页，208页暗语。208页的暗语就提到法宝的俱舍论述所评述相关的内容呢，其实就是对针对普光的俱舍论记。引文的第一行就讲以下的内容是说一切有部的主张，当然这个刚才法宝也有不同的看法。好，那第二行开始是解释这个眼等内六处呢是成有情的根本，是作为心的所依。好，接着是解释第二论文的第二，此六根相差别有女男根。那以下的此呢，大家可以留意都是提六根，大家可以先画出来。比如说富有命，富有命根此六根一起住，那此六根成杂染，此六根能为清净无漏的资粮，此六根能成清净无漏，这些等一下我们在俱舍论文会看到的词，在光记的第一种解释都是解释成六根。好，然而他又有不同的看法，请看到引文倒数第三行的右解。右解从此相差别以下的五种的此呢，都是可以解释为心，或者是解释为有情。好，那么这两种说法呢是被法宝所反对的啦。他认为俱舍论文中的此不应该解释为有情或心，乃至于心说。好，当然真谛三藏的翻译确实是以六根以六路作为说明，这是没有问题的。好，那先有这样的一个概念之后，我们再来看俱舍的论文，才能知道它内文中所出现的代名词这个此字，这个词呢所指的对象是指什么。好， 请翻回讲义的207页。刮胡一谈精神层面的所依止处呢，是六根，因为六根呢是有情的根本。好，接着谈到这六根的差别，这个相貌的差别呢，是来自于哪里？他说是由于女男二根。这一行论文呢，是解释寄送的此别。这边的此呢，是指眼等六根，他们之所以会有差别，主要基于女根或者是男根。好，刮胡三是解释寄送的此柱，复由命根此一其柱。当然这个是有部的，或者是共许有部的一种看法。他认为我们的这个有情呢，当然这边的词是指六根，能够有60岁、80岁，或者是活到120等等，这样的一期的生命时间呢，是有一种法的作用来让我们的寿命可以有这样的延续。那这个法叫做什么？叫做命根，它是属于心不相应行法里面，往后也会提到。所以部派的观念很特别，他们这种多元的实在论，连有情的生命为什么能够活到120，或者为什么能活到多少岁数，他都要怎么样成立一个法来去安立他。就像我们往后也会提到，有为法为什么会从无到有，从有到无，他认为是什么？因为有为事相生住意灭，由生让某个有为法从无到有，乃至于有灭相让某个有为法从有到无。这是部派一种很特殊的思维模式。好，那接着来看讲义的刮胡四。这六根之所以会成为杂染的性质，主要是由于乐等五受，也就是五受根，苦乐喜忧舍。原因就如前面所讲的，比如说有乐喜的感受的话，凡夫就容易起贪的烦恼随增。好，关于这一方面，在讲义28页直接看到注脚，他有对于这六根成杂染有五受根，法宝他有个别去解释。他说杂染有二，第一个是从相应的角度来讲，如果是与烦恼有相应的关系而成为杂染的属性的话，这只是六根中的一根才能谈相应。但是呢，有第二种情况，就是如果是被烦恼所缘而系缚的话，那么这样的一种含义呢，就通于六根了，就通于六根了。那这一段论文其实会跟往后我们谈到分别随名品有提到的相应随增或烦恼随增会有关系啦。这边法宝呢就是顺带一提，顺带一提。好，接着请看到论科判刮胡五，解释寄送的此之两。这边的此同样是指眼等六根，眼等六根由信净念定慧这五种心说法而能成清净， 成为迈向清净的一种资粮，主要是由信、净、念、定、慧。好，接着刮胡六解释寄送的此境，这六根能够变成清净无漏，主要是由后三根，就是22根的最后三根，也就是未知、当知、已知还有具知这三无漏根。好，那同样针对这一句内容呢，法宝也有给予个别的解释，请看到注脚119。119提到论所讲的此诚清净由后三根，他说此有，照理讲应该是二种啦，应该以教刊二改三为二啦，此有二种，第一个是它的本体，它的体性就是无漏，所以名为清净，这是六根中唯有一根才具备的，一根的体能够成无漏。那么相反的就是眼耳鼻舌身，它的本质必然是什么？必然是什么？有漏还无漏？必然是有漏的。这我们前面在戒品，戒品的诸门分别就有学到了。以有部的看法，即使你成为佛，你的前五根、你的前五识还是属于有漏性的。好，所以这边才会讲说落体无漏，故名清净，即为一根。好，那第二种会成为清净的第二种情况是什么呢？若离自烦恼，即幻灭，故名清净者，这个就通于前五根，也就是包含了六根都适用，都适用这样的情况。好，这也是我们常说明的啦，我们修行主要是以意识让我们能够转染环境，而不是透过前五根或前五识，主要是以意识来去带领我们。好，这一段寄送以及论文呢，也就解释了为什么这22项有资格能够被名为根，它具备以上从有情的本是心所依，乃至于到此境具备这样的一种特性特相，所以才能够名为根。因此最后就总结寄送的由此量力根，由此力根世皆究竟。那凡显的就是是故不应许无明等及语句等义力为根，原因是彼无此中真上用故，也就是它不能作为心的所依，乃至于呢没有这种让六根清净这样的一种特相作用。好，那关于这一段文有问题吗？那以上呢，这是第二家的看法，以及还有回应问题。那接着呢，来看第三家，看第三家。第三说是约流转幻灭来成立22根。那约流转 门呢能够成立14根，那约环灭呢就成立8根。在世亲的论文他也没有特别去点出这一家的主张是谁，他只讲到富有于师别说根相。相关的注解书呢在注脚124讲义的209页注脚124刮胡一普光的看法，他说这还是世见等家的一种主张。法宝呢，法宝的注释书里面就没有特别讲是哪一家了，他就讲说这是于师指。如果是我们前文所引到那一本藏传的注释书呢，他认为这边是经部的看法。所以不同传承的注解注释书对于同样一本内容呢仍然是有异说了，仍然是有异说。在顺证理论呢也没有特别指说这是哪一家的看法，他也说这是于师所指而已。好，那我们就先来看寄颂讲义208页本文的最后一行，颂曰或流转所依及身住受用建立前14还灭后亦然。后亦然的意思就是说从还灭的所依还有身住用身住受用那么建立后8根，也就是建立根的理由呢都可以分成所依身住还有受用，只是一种约流转来成立14根，另外从还灭来成立后8根。接着呢就请看到讲义209页论约论师的地方，第一个先解释寄颂中或这个词，或言贤此是于师意约流转还灭第22根。好，接着就解释成立的原因，先从流转立14根来谈。流转所依为言等六，他将一根主要将一根也偏重在流转这边谈了。严格讲起来我们的一根也不限定只有跟流转杂染生死有关而已，但是以这家的看法他是从偏重的角度来去做解释。好，那么生就是这流转，我们友情之所以会在生死流转中呢，这样的生呢是由女根或者是男根。那原因呢就是从彼生故，这边的彼就是指前面的女根或男根。好，那么友情之所以会在生死中有一起相续而住，主要是由命根。那么理由是藏彼住故，就是依凭借着命根而有这样的一种一起相续而住。好，那友情的受用，这个受用呢流转的受用是由五受，有苦乐喜忧舍这五受，原因是因这五受而能够去领纳种种万事万物。好，因此呢约此基于以上这流转的所依还有流转的身住受用，约此而建立前14根。 那相关的内容就可以参考注脚一二四的瓜侯山顺正理论，它就有稍微的描述。当然同样的，他在五受方面这边也倾向在杂染流转这边来谈，这样这也是一种偏重的讲法而已。好，那对于后面的八根呢，就是从环灭门来谈，请翻到讲义210页。科判瓜胡二的地方，内文。环灭未终，即曰此四义类别故，义类别故，然后立后八根。那么四呢，同样是指前面的所依、生、住还有受用。那下面就个别谈环灭的所依是什么呢？是依于信、净、念、定、慧这五善根。好，那么对于三无漏根呢，是由初，这边的初就是指三无漏根的第一个未知当知根，而有环灭升起，也就是转凡成圣，你有无漏清净的善法升起。由次而住，这边的次就是指无漏根的第二个已知根，已知根。由后受用，这边的受用主要是指受涅槃寂静的宪法乐住。后呢，就是指具知根，就是指具知根。好，比较详细的解释，我们可以参考注脚137。普光居士论记的引文第二行，他说顺正理论的论义呢，是从涅槃德来去做说明。这边的德是一个特殊的法，不相应刑法中的德。往后我们会提到有所谓的德非德，大家应该有一些印象吧。这边的德约涅槃德，这边的德呢，就是指不相应刑法中的德。所以他的意思是说，顺正理论众贤在解这一段文呢，是特别根据涅槃德，或者是说则灭德，这个德这个法来去谈环灭位。好，所以内文就有提到说，先解释环灭的意思就是生死止息，那么所指的呢，就是六处毕竟断灭，六处毕竟断灭。那要得到这样一个生死止息、六处毕竟断灭这样的一个涅槃德的所依止，他说此德的所依是什么呢？是要先依据信、净、念、定、慧。因为这五种法呢，是一切善根生长的最胜的条件因素。好，那么接着为什么说未知当知根是配合于生呢？他说因为初无漏根能生此德，这边的此德就是上文的涅槃德啦，能生此涅槃德。那后面就有解释原因，正定句中此出生故。好，也就是我们，也就是一般人在从转凡成圣进入见到位的时候呢，这样的涅槃德它是必然是以前曾经没，以前不曾有的，以前不曾有的，所以说是出生。好，那次无漏根令此德住，就有同样是类似命根的一种作用了。它以知根呢，就能够让这个涅槃德能够一直维持相续的。所以他说 有彼常时相续起故。好，最后的具之根，后无漏根，令得受用，现法乐住。那个受用后面的逗号删除，那现法乐住后面呢加上逗号。我再念一次，后无漏根，令得受用，现法乐住，逗号，彼所显故。也就是具之根呢，它能够去让涅槃得去领受用这个宪法乐住。相关简单的解释呢，在下文具色跟着顺正理论引文的下两行，光记就有稍微的做解释。那关键都是涅槃得这个关键词，依着顺正理论众贤的解读方法来做说明。所以涅槃得它是一个词啊，是一个词。好，所以这一家的看法呢又跟前两家又有所不同。它从流转幻灭，那么个别的所依生住还有受用这四义来去区别流转杂染的十四根，还有涅槃幻灭的相关的八根。好，接着请再看回讲义201页上文科判三阿拉伯书之三节的地方。好，他说根量由此无减无增，也就是为什么会有这22相可以名为根，根的这个数量呢，也就是基于以上的理由，所以有22种，不增也不减， 不少也不多了，刚刚好这22种。好，那同样的即有此缘经历次第，经中所安立22根的次第跟一般阿毗达摩论师所讲的次第有稍稍的不同，这在我们第七份讲义最后一门诸门分别有提到，大家如果有带第七份讲义的话就可以翻出来，可以拿出来看，那如果没有的话就可以回去再看。一般在前文第七份的讲义呢，它所引契经的内容是将五根还有一根连着接续着一起谈，但是论师所谈的呢，它五根一项，那么中间插了什么女根还有男根还有命根，那一根呢它放在后面谈。那论师这样谈是有它的关系，就是后面的一根还有受等五根以及还有三无漏根，它们都是具备一种缘律的功能，它可以去缘取别人，具有能缘的这样的一种功用。那前面的五根男女根还有命根呢都没有这样功用，所以律师的归类是将五根还有一根中间有安插其他的根法。但是这一家第三家这一家的讲法他的看法就跟一般的阿毗达摩论是不一样，他认为说经文里面所提的次第是有它的道理的，道理是什么？就是从流转幻灭，然后流转的所依生住还有受用，乃至于幻灭的所依生住受用这样的理由而有 次第的安排说明。好，那么接着这一家同样也去反驳前文所提到的一些质疑，那主要是根据前文数论师等所提到的 语句，就是舌头还有手足大小便处等等，为什么不能成立为根的理由。所以讲义201页看科判四，谈吃外道立十一根，也就是在我们讲义刚才的208页的注脚110刮胡一普光有提到，普光的聚色论记讲义207页的注脚第一行后面开始，从五大而生十一根，从眼耳鼻舌身意手足大便处小便处语句，这在数论呢都名为根，名为根。因此讲义的201页科判四的地方就特别去破斥数论外道将这十一种立为根是不适宜的。好，那么再请翻回210页，讲义210页。刮胡一先别破，第一项是破语句，与语为根，不因语句与语为根，也就是舌头对于说话不应该基于说舌头能够说话就将舌头安立为根。这边的语句是指我们外在舌头这个器官啊。好，原因是什么呢？他说我们能够有言语上的失色呢，是待学差别语方成故。意思就是说，即使一个天生有舌头的人，如果你不去学习的话，你也只会什么啊啊嗯啊嗯。那正因为我们当我们尤其是人类啦，或者一些特殊的一些动物等等，它有一些学习功能，所以它能够去听外在教育它的，所以要带由透过不断的学习我们才能够去说话跟别人沟通，所以他说意思就是如果没有学习的话，即使你有舌头语句这样的器官，你也无法产生言语上的失色差别。比如说我们都知道我现在讲笔，这是一支原子笔，难道你天生就知道这个是原子笔吗？你就能说吗？不是吗？我们也是透过老师或者是父母或者是其他人告诉我们这个要做，这个要讲成笔哦，你才知道，原来这个叫做原子笔，这个是要透过学习的，不是说你有舌头你就能够讲，你就能够讲说这是原子笔。好，所以认为说语句对于语它也有真上用名为根，这个是不对的，理由不成立。好，第二个是破斥手跟足个别针对于能够直拿东西或者能够行走这事情呢，也不足以让它名为根。原因是什么？他说无异性故。那后面就有解释了，即手足异处异相差别生时名直名行。那么论文很简要，比较详尽的说明可以参考讲义211页注脚142刮胡一。我们用行走来讲比较容易了，因为我们的脚在不同的地点或者呈现不同的相貌的时候，我们称为它是什么？我从这里走到，比如说我从惠日走到捷运站，它本身就是一种脚在不同的时空中所产生的一种什么 外相而已。同样的，我们手去拿取东西也是，或者去执持做某些动作，它也不是离于手之外有另外的这样的一种体产生。举个例子，就像说我们的拳头跟我们的五根指头，它本身的关系是什么？一般我们会讲不一不异啦，不是完全相同，也不是什么完全不同。你说拳头就等于我的手指吗？不一定。为什么？因为我们有握起来的时候就不叫拳头嘛。但是你说它完全不一样吗？也不是。毕竟拳头是由我的五根手指所产生的一种比较特殊的相貌而已，对不对？同样的道理，手对于执拿东西，或者是脚对于行走的东西，也是依于不同的时空，这边只有提处所啦，他没有提时间，他是说依于不同的处所以及手或足产生不同的一个形象相貌，而说名为执，名为行。那么光寂就有解释了，比如说当我们举起来放下，或者有屈伸，这个叫意象。那从此到彼，这个叫意处，就是不同的处所会有不同的一个外向形象。那么我们将手或者是脚名为指，或者名为行走，它并不是别于手足之外而有的。好，接着他又举反例来去证明不一定要有手足，所以请看到讲义210页的倒数第二行，论文倒数第二行，又离手足亦有执行，如复行类，比如说就是蛇啦，那些蛇类它也没有我们比如说像人啊，或者像猩猩啊，猴子也没有手也没有脚嘛，可是它怎么样，它同样可以行走吧，它用它的腹部，所以叫复行类，就是蛇等它也有行走啊。所以就是说代表不一定要有手或足，同样它也可以有直取，或者同样也可以有行走，这样的一种外向产生。所以呢，也就证明手足对于执行不一定有直接的关联，因为有其他的种类的有情，它没有手足，但是仍然有执跟行。好，所以最后就结论，是故手足不可与彼建立为根，这个彼呢就是指因为执行的原因而成立为根。你依于执行而想将手足立为根，理由是不充分，是错误的。好，接着请看到211页。211页是指出大便处，出大便处对于能弃事不应立根，后面有两个原因，第一个重物于空骗堕落故，用我们现代来讲就是因为有地心引力啦，在地球上因为有地心引力，所以你东西只要在空中呢，它就会怎么掉落嘛。好，第二个，这个是应该是论师的讲法啦，他说由风力故让我们的排泄物出来，因为前面在应该我们前面接品有讲啦，风它有流动引流的功能啦，所以他说这个呢，除了以我们现在来讲有地心引力之外呢，那当然有时候可能我们可能年纪大，或者是因为肠胃的关系嘛，我们可能会用力，那可能就会产生内在的气压的压缩，你就会有风力产生，那就噗就出来了。好，所以以这两个理由来证明说，这能气室呢就是排泄啦，我们排泄的时候呢跟大便处呢也没有直接的关联。好，第二个是破斥小便处对于乐事， 出小便处余生乐事，不应立根。原因是什么呢？因为这个男女间的乐事，他站在佛教角度呢，这应该是依着更深处的男女根而起的，而不是从外在的小便处而生起乐的。那当然这一点呢，就可能会见仁见智了，也许数论是他认为不一定是男女根啊。好，那刮胡二就引反例，除了正面的去破斥他们所提出来的语句等之外呢，接着再讲说，如果按照你的理论，语句乃至于小便处呢，这些依于你的道理都可以立为根的话，那么喉齿眼睑肢节等也应该成立为根。为什么呢？因为它个别对于后面的吞嚼乃至于屈伸都有它特殊的功用所在，乃至于什么一切因于自所作都各有其利用，所以应该一切因都立为根。反而言之，就是按照你数论家的道理，所有的事情只要它是基于能够产生某些结果的话，那么这些条件都应该立为根，而不应该只有十一项而已。好，所以最后就总结，请翻到212页。因此最后站在佛法的角度，或者是这一家的角度来讲，比就是指余句等，余句等乃至大小便处虽有用，非正上故，不立为根。更正，不好意思，这边的比是指前面的喉齿乃至于肢节，不好意思更正一下，这边的比是指讲义211页的喉齿肢节乃至于一切因啊，它虽有其功用，但是不具备这种真上，比如说前面提的最胜自在光显的这些特殊特相，因此不能立为根名。同样的，你所谈的语句等，就是语句乃至于大小便处也没有真上用，因此也不应该成立为根。好，那么基于时间的关系，我就先抛出问题，大家可以回去想一下。在讲义207页，207页有谈说207页的科判刮胡二解释寄送的齿别，齿是指六根对不对，齿相差别有女男根。这边的齿依据光寂还有法宝共同的普光还有法宝共同的认知，乃至于真谛三藏所翻译的这三种共同的认知，应该都是什么指六根对不对。但是他说这六根它的相的差别是由于什么女男二根对不对。那我请问一下，以眼根来讲，我们一般会说眼根近似于我们的视觉神经对不对。请问你的视觉神经如果今天从我来猜出来，跟拿现场任何一个女众猜出来放出来看，你怎么辨别说她是男众还是女众？好，这是我抛出的问题。论文他这样讲嘛，齿相差别有女男根。那齿是指六根的话，六根我们讲说是近色根嘛，不是指外在的嘛。即使是外在的好了，我的眼球拿出来跟你的眼球拿出来，你能辨别说这个是男生这个是女生吗？也很难对不对。好，那这个是我抛出的问题，你大家可以回去想一下。那另外刚才下课也有人提到一个蛮好的问题啊，他说不管是部派在其他的地方或者甚至在这个地方，对于成立根的条原因，比如说有三家说法对不对，请问哪一家 合乎道理是比较正确的。甚至部派里面有种种异说，乃至于跟大圣有种种异说。刚才提出的居士他的问题主要是说，在一刹那有部认为只有一个心王相应，你不可能一刹那同时有眼识跟耳识嘛，这我们之前有学的。但是呢，以大圣不管是中观或者乃至于唯识，我们多数所学习到的都是一刹那可能同时可以见色闻声意识同时在胡思乱想，想着我现在终于要下课了。那么在我们的大圣一般所学习到的佛法，一刹那可以有多识升起，请问哪个是正确的？好，那留这两个问题那给大家思考一下，我们今天课程到这边。那下一周请记得带第九份讲义。好，最后回向请合掌。